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后排影评，我是戴佳。我们的节目好久没更新了啊，这其实主要是我个人的这个嗓音呢出了点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好，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叫做再探雍正王朝。这期呢其实我们涉及的是电视剧的第三集和第四集的内容，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集的基本的剧情。那么本期呢，上一期呢，咱们其实讲到的是救灾的事儿啊。那么先简单的介绍一遍剧情。这个第三集刚开始啊，说的是康熙皇帝非常关心四阿哥儿子生病的事儿啊，他也关心太子是不是去探望过，然后发现太子没去，反而八阿哥去了啊。这个八阿哥这个人呢，电视剧里边其实展现的非常的精彩，他呢是一个特别善于人情世故的人。电视剧其实这里边是在反复的强调，就是康熙皇帝啊，他非常重视这个家庭观念啊，他希望自己的继承人呢也要重视家庭观念。那么康熙在朝堂上就开始把自己的目标啊重点转移到了户部欠款的追讨上。那么康熙呢嘉奖太子，然后晋封四阿哥为郡王，引起了兄弟们之间的嫉妒。这个地方其实显露出了这个皇帝根本的看法，就是他呀要在自己的儿子们当中进行竞赛。其实这也是康熙的矛盾之处，他既要让太子对兄弟们友爱团结啊，同时呢又要各位兄弟们相互竞争。这个太子真的是着实难当，因为这种行为其实威胁到了原本存在的这个尊卑长幼的秩序啊，其实也就预示着后面要发生的惨剧。这个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呀，就从灾区还朝了啊。大阿哥呢，故意在迎接典礼上下套啊，用了僭越的礼数，却被四阿哥等人识破。后面呢，四阿哥勉强参加了诸位在京官员给他摆下的这个酒宴啊，但是呢，却滴酒不沾，不受敬酒，驳了众人的面子。反而在席间呢大谈灾民的这个惨状，然后又说到这个灾民过冬和开春的这个问题啊，引得席间大家是非常的尴尬和无趣。这里其实旗帜鲜明的突出了什么呢，就是四阿哥和其他皇子他们这种啊非常鲜明的区别。四阿哥呢是胸怀天下黎民百姓，而诸位皇宫大臣们呢，他们想搞的其实就是啊人情政治。电视剧这里插播了这个乌斯道被拜师的这个剧情。这个乌斯道的剧情啊，是本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线。那么乌斯道呢，它是代表着一种屈身于权贵的知识分子的这个形象。像这种谋臣呢，在这里面是洞察一切，料事如神，有点像那个《三国演义》的诸葛亮啊，就像鲁迅所说的哈，多智而近妖。那么乌斯道呢就和四阿哥秉烛夜谈，重点开展了啊之后会出现的关于反腐啊、整顿吏治啊等问题的这个交流。很有意思的是啊，这场戏是真正的开始了啊雍正帝，也就是四阿哥啊走向皇帝之路的这么一个厚黑的谋略。那么乌斯道呢跟他讲这个亏空问题啊，有几类人。第一类呢是不得已而借之，就是官员啊收入太低。第二类呢是不安分而解啊，就是有功劳奖牌上的这个功臣啊和皇帝极为密切，他们也借啊，所以这个就不好处理。那么第三类呢是说的是贪得无厌啊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呢是跟风挪借。那么最后一类呢是宗室王公。可以看到啊，这个借款的人呢都不好处理，所以四阿哥呢这里边就打了退堂鼓。乌斯道呢却说一定要接，他们担心啊得罪人，他说其他阿哥啊担心得罪人不接，那么你四阿哥就得接，必须为皇帝分忧啊，不要怕得罪人。那么四阿哥故意打了一个哈欠啊，借故作别。这个哈欠可不简单啊，我想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们注意啊，这是全剧第一次，也是仅有的几次卸下了四阿哥这个伪光正的这个脸谱啊，细微的揭示了四阿哥他作为一个潜在的皇位竞争者啊，他该有的一个内心活动。于是从这儿开始，第三集和第四集主要围绕着户部欠款展开。 那么第四集刚开始呢，皇上召集四阿哥啊，说了国家治理的一系列这个弊病啊，也为雍正皇帝啊当朝之后啊他所采取的一些重要举措埋下了一些伏笔。那么康熙这个时候就试探四阿哥啊，他要激起他担任追比欠款的重任。四阿哥当然是毅然领命啊，说到了要做孤臣。康熙皇帝呢就非常高兴啊，这里边呢是第一次出现这个说法，就是孤臣。可以留意一下啊，这个提法非常的重要。想象一下，在这个为什么孤臣这个提法非常重要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权力的这个星系当中啊，所有的行星都是独立的啊，不受互相干扰的，只围绕皇帝啊这一颗唯一的恒星旋转，这不就是孤臣吗？四阿哥大张旗鼓的啊，这边开始，四阿哥呢就大张旗鼓的开始追比欠款，他来管王公贵族，而那边呢，他举荐的这个田文镜啊，管这个文武百官的欠款。那么田文镜呢，开始先拿两位老臣开刀啊，对其中的一位老状元啊，欠银一两，针锋相对，当面羞辱，让他呢回家读书。对于这个田文镜这个人物啊，他的宣传这个属性是非常，他的这个宣誓属性是非常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一期啊，清官其实咱们也讲到了他。那这里呢，他又是作为主创的直接的投影啊，现身在剧情当中。不过作为我看来哈，田文镜在这里边威逼百官的场景，总有一种这个小人得志的感觉啊，尤其是这个老状元这场戏，是有明显的要强行植入啊，电视剧的主创人员参与对剧情直接的这个评判。因为从情理上来讲啊，这个田文镜他根本就不该啊，在这一两银子的问题上跟老状元呢如此的对垒刁难。说白了哈，人家欠一两，人还了不就行了吗？啊，因为皇帝安排的任务啊是追比欠款，他可没让你去做这个道德评判的工作。那么电视剧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实际上可以看出，因为主创人员在这里边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欲啊，这就他忍不住啊，啊，这里呢他就忍不了啊，必须对所谓的这些沽名钓誉的知识分子呢做出猛烈的直面的这种批判，也就是所谓的不吐不快。那后面的这个剧情啊，是三阿哥向皇帝啊要钱还债，那么隆科多呢卖刀还债啊，这是落魄的官员，然后魏东亭呢无力还款就自杀了，啊，突出了还款压力之下的各种官员的这个处境。那么魏东亭自杀这条线实际上是第四集和第五集的一个主线剧情。魏东亭呢欠款，他实际上是因为皇帝的南巡，啊，也和儿子挥霍有关。那么剧情上的安排是什么呢？是四阿哥在这个魏东亭啊灵前怒斥魏东亭的儿子啊，将魏东亭的死因呢归咎于他的儿子挥霍无度，就是把他的爹给坑死了。那么这个就把皇帝南巡花费的这个事儿啊给一笔带过了。我们可以看到啊，四阿哥真的是高啊。那这里要插一句啊，这个魏东亭呢，他想以此来终止追欠啊，实际上是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因为从历史上讲啊，这个清代啊父债子还这个习俗是非常深入人心的，而且其实真正的追欠活动呢也屡屡发生这个父债子还或者是兄债弟还啊，甚至由他的亲戚朋友代还的这个情况。好，这边大臣说完了，我们就该讲讲这个电视剧所说的另一个方面，王公贵族。这个十阿哥呀，他在前门大街摆摊还债啊，其实就是要公开的给这个四阿哥脸色看。他呢就鞭打前来劝阻的田文镜。那这时候田文镜又出现了哈，因为明明这个阿哥欠款的事儿啊都是四阿哥他们管的，就不知道为什么田文镜给这里边又给撞上了啊，仿佛是这个主创非要拉来让他挨打一样。这里边呢电视剧做了一个平行剪辑，另一头呢是十几个欠了国库巨额债务的老臣去畅春园啊找皇帝哭闹。那么康熙呢就给啊这些跟自己出生入死的老臣啊上上课啊，讲起了国家的税收原理，防止民变啊，必须救灾等等等等。这里边的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啊，就是皇帝他是在苦口婆心 啊，甚至循循善诱的劝导这些跟随自己的老臣，为什么要追笔欠款，而不是宽限免除他们的欠债。那说到这儿呢，这个大臣们都纷纷哭泣啊，说是皇上英明啊，自己的格局太小，这就回家赶紧把宅子卖了还债。啊、哦，这里边就可以看出来哈、啊，这个剧情已经点出来了，原来这帮人是在装孙子啊，有不动产赖着不还钱。放到这个语境之下，还真是虚伪可恨。那这边呢，十阿哥的鞭打现场，年羹尧啊出手护了田文静，他呢挨了几鞭子，这个就非常的莫名其妙哈，因为这两个人前后都不来电啊，怎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惺惺相惜了呢？不懂。啊，反正就是八阿哥和九阿哥这个时候啊，又来平息了事端。那么康熙呢，最终他决定拿出大内的自己的这个储银啊，也就是皇帝的私房钱，替一众亲信大臣们把债给还了。后面就更狗血了哈，这个十三阿哥在自己的府上为田文静疗伤，而且还和前来探望的这个四阿哥翻了脸。然后田文静呢又劝说十三阿哥啊，不要这么对四阿哥这么凶。这里呢，这个主创对田文静的这个近乎可怕的这个偏爱哈，可见一斑。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差不多把电视剧的这个剧情给说完了，就开始今天的正题。我们今天就说一说啊，这个户部欠款的问题，这个电视剧为什么要这么拍？电视剧所展现的欠款的情节设置呢？是官员们因为各种贪欲啊、沽名钓誉啊，或者迫于生计，非法的侵占了国家财政。那么皇帝呢，主持大局，要求官员们必须还款，啊，祭出了四阿哥这么一个冷面王来强行催债。那么四阿哥呢，就欣然领命。他为了皇帝的意图啊，国家财政的大局，周旋于权贵中间，劝解诸位兄弟，同时呢，他又用田文静。啊，强逼诸位外朝官员还款。实际上，这个剧情他还是为了服务于啊四阿哥为什么能当上皇帝啊这么一个主线。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有蹊跷，蹊跷在哪儿呢？就出在这个欠款的来龙去脉上。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雍正王朝》这几集的时候，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哈？国家财政啊，它这个收支肯定是有一套提现的规则的。难道这个清代的藩库管理就如此的儿戏吗？能让这个官员以私人的名义去随便借款？这显然说不通啊。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啊，更难解释。既然属于私自挪借，那为什么还要留下记录呢？啊，这不是留着让朝廷哪天来问自己要钱吗？从逻辑上讲，更好的办法难道不是让朝廷根本就查不出来啊，这个钱流向何处吗？说白了，做做假账啊，不香吗？有人会说啊，这就是潜规则啊，个人挪借国库肯定是不允许的，所以啊，这都是黑市交易啊。可是我们注意到哈，朝廷是有账簿的啊，在情节当中呢，贵为太子啊，在电视剧当中想要销账，也只能请托四阿哥手下留情，而不能隐匿或者篡改账本，啊，甚至没有做假账，这恰恰说明啊，这个挪借啊，它不是一种真正的地下行为，它和这个舞弊偷盗明显还不是一类。可是当时啊，这个亏空现象确实非常的普遍，而且呢，经常的能追溯到个人。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因为这个电视剧主创啊，他要完全的用这一套这个官员挪借啊，用于私人生活这套说法呢，来解释国家财政出现的这个巨额的亏空问题。也就是说，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塞进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歌颂的这个框架当中去。问题就出在这儿。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啊，用个人贪欲来解释这个问题，能让采用极端手段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四阿哥站在绝对的道德制高点。啊，也只有这样呢，才能让观众去便于接受四阿哥用这种强硬的手段啊，他的这种不可辩驳的这个正义性。于是电视剧呢，就编织出了一套非常简单的直接的话语体系，即亏空就是因为贪污。啊，至于这种叙述的是算计还是天真呢，那就交给咱们听众去讨论了。 我们就可以展开的说一说亏空即贪污啊，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正如之前咱们提到的那些疑问一样啊，康熙年轻的时候就频繁出现的亏空问题，其实早就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那么这个个人的挪借这样的事儿，怎么就能屡禁不止呢？仿佛电视剧是在说呀，其实就是因为康熙太仁慈了，手段不够强硬啊，像雍正那样，像四阿哥那样用雷霆手段啊，强制禁止个人挪借不就完了吗？那么这事儿啊，还真就不能一刀切，它实际上涉及了清代的财政制度的问题，它既是一个技术问题，又是一个权力体制的问题。我们这节目叫再探雍正王朝哈，咱们就探一探这背后的原因，然后呢，咱们就可能对电视剧为什么要处理这个亏空的情节呢，有一个新的认识。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清朝的地方财政的分配问题。这个清朝的国家收入啊，明面上的正项是地税和丁税，很好理解哈，这个地税就是按田亩去收，丁税呢按人头收。公平的讲啊，清朝的地税和丁税这个税率都不算高啊，因此呢，清朝实施的是典型的低税负的国家运行的模式。可是这个所谓的低税负啊，其实是一种畸形的财政安排，地方的地丁收入啊，绝大部分按照规定都要解送到中央的户部藩库当中去，留在当地由地方政府啊能够支用的钱粮呢非常的少。按照现在的历史学家的估算哈，平均下来这个清朝赋税啊，地方能够留存的比例也就是不到 20%。 那这些钱呢，仅仅够保障发放地方官员的这个薪酬，因此呢，地方财政实际上是捉襟见肘，必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清朝财政的公私不分的问题。也许现代人很难想象啊，这个清朝的地方政府是没有办公经费的啊，只有地方自己去想办法。那么有几种办法呢？首先一种啊，特别明显，就是向百姓加派正税之外的额外收入啊，就是火耗费用。简单的说呢，就是收了一笔法外税啊，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呢，就是收杂费。那么这个火耗费用的支配啊，就全归了地方使用。一方面呢，是维持地方必要的这个行政开支啊，另一方面呢，也是各级官员啊，他们作为这个行贿的筹码啊，去使用掉了。也就是说呢，火耗解决的既有公家的事儿啊，又解决了清代各级高级官员啊个人收入过低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办法啊，增加地方收入的办法，就是向百姓收取办案经费。也就是说呢，谁打官司，谁找衙门办差啊，你就得出钱。也只有这样呢，清朝的各级的地方政府的这个职能啊，才能运转得下去。当然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还有一个核武器，咱没提，就是纳捐，啊，买官卖官，这个呢，咱们以后再说。啊，那么理解亏空的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奏销问题，这实际上是涉及亏空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很核心呢？其实大家想一想都知道哈，按照逻辑来讲，中央财政它总要根据一些既定的具体业务啊，来对地方财政进行必要的转移支付，也就是说用中央财政来给地方的费用报销啊，这原本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个途径，可是在清朝却走不通。在这方面的研究材料啊，其实不多啊，因为我要为听众负责嘛，我也不能在这瞎讲哈。那么清代的这种啊地方的这个申请核销费用的程序啊，叫做奏销。比如正常情况下，一个巡抚他为了解决灾民的问题，他需要向中央呢申请钱粮来接济灾民，然后呢修整这个公共设施。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这个费用都是天文数字啊，而且古代呢受到这个交通条件、通讯条件啊，再加上官僚主义啊导致的这个报销标准的啊，实际的这个业务流程啊，严重的脱离实际啊等等因素吧。反正呢，中央财政的这个钱粮转运地方严重滞后啊，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官啊，他根本没办法靠一个正常的程序申请到这些费用，只能想办法 自己垫付。那说到这里呢，大家或许都明白了哈，这才是一个本质的原因。大笔资金的垫付啊，让总督或者巡抚啊去自筹，谈何容易啊！如果这个火耗收入解决不了问题，那一般来说呢，就要让官民捐赠啊，到最后呢，也可能就只能靠这个纳捐，也就是之前提到的买官卖官。如果这些也是杯水车薪，那么地方官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去克扣啊地方留存的本来该给官员们发薪水的钱，或者是直接挪用啊本来应该解送运往中央户部的这么一个啊税收的银两或者粮食来解燃眉之急。其实这就是亏空的核心。整个清朝啊中央财政的运转失效，而为了维持必要的政府运转，根本无法一刀切的禁绝先斩后奏的这种支出行为，这其实就是导致亏空的一个核心原因之一。那么从电视剧来看哈，似乎这种亏空呢，是康熙在一次赈灾的事件当中，由四阿哥去清查户部啊，偶然间发现的一个问题。其实不然，康熙呢早就是心知肚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理解这个事儿啊，就要再了解一下清代地方的政府，他们这个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为什么说康熙早就是心知肚明呢？我们就必须了解一下这个清代的这个地方政府，他这个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清代地方政府啊，他要负担的开支其实远远多于赈灾这一种。地方开支呢，它分为常规性开支和非常规性开支。常规性开支呢，就是官员的俸禄啊，驿站的费用、祭祀的费用、招待费用，还有一些必要的办公经费。而非常规开支呢，最大头的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军事开支，不管是军饷还是后勤的开支，数额都极其庞大。还有临时性的费用啊，比如说河堤修筑、大型公共建设啊、赈济灾民等等，都需要海量的这个经费。那么对于地丁钱粮的征收啊和支出比例的问题呢，就是所谓的民欠问题，其实也很突出。这个民欠什么意思？就是原本应该按照惯例啊缴纳的这个钱粮的这个数字，因为各种原因呢未能及时征收啊，它导致产生了一个账面上的亏欠。虽然很多地方政府啊，他们都是借口这个民欠的理由啊来推脱亏欠的这个责任，但实际上这个民欠现象确实也大量存在。这里边原因很复杂哈，咱们这次就不再展开了。总之吧，反正就是清朝的地方留存过少，根本就没有合法固定的这个办公经费啊，又不能及时的形成常规性的中央财政的这个支付销账，这种财政安排的严重的不合理就导致了亏空。但是这种情况呢，却又被皇帝有意的忽略。就比如康熙吧，康熙皇帝他就说，他认为地方平时不需要这么多留存啊，没有大的特殊事项的这个情况下已经够用了。而且呢，康熙认为他自己管钱啊极为节省，不会乱花啊，所以全国的财政收入还是要尽量的收到中央啊，由他去管。这种做法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祖训，被雍正和乾隆啊这些后代呢忠实的执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皇帝不愿意放弃权力才是根源。这个朝廷啊乃至皇帝本人啊，为了削弱地方的事权、财权，收拢集中权力，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维定势，甚至他们这样做是不惜牺牲整个运转体系的可持续性。这也是实际上啊以集权为标志的帝制中国这种制度啊不断的走向死胡同的原因。那么亏空它直接原因有哪几类呢？首先就是军需款项的亏空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支出嘛。官员们在面对军需任务的时候啊，是要面对皇帝的强大压力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也往往没有余地啊，还要去周旋所谓的这个程序性的问题，往往呢就是直接调用啊，要上交户部的这个起运的银两，而亏空就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那你说这种情况他能怪地方官员吗？朝廷出兵作战往往要驻地或者途经的地方啊负责粮饷或者武器马匹的这个供给，还要经常的负担各种军需物资的运输，那这些任务哪个不是十万火急呢？而且在军法之下 你给这个地方官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延误。那至于这些费用的这个解决是不是合规合法，那就只能留待之后再说了。况且呢，就算是常规费用的奏销啊，也极有可能被户部以各种理由啊，以合理的不合理的理由驳回或者部分的驳回，同样会造成因为无法销账而产生的这个亏空。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呢，其实在清代官员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奏折当中哈，有很多的描述。总之呢，就是不合理的财务制度和那么多突发紧急的地方任务，让地方官员们有苦难言。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吏治啊造成的亏空。电视剧当中呢，重点描述的就是这种行为，它的定调就是官员因私借用，实际上是系统性的吏治腐败造成的，而且产生了难以挽回的财政困局。这实际上也是为雍正皇帝之后啊铁腕整顿吏治做了充分的铺垫。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实际上的这个吏治腐败啊，它肯定也是财政亏空的重要的推手啊。但是呢，这里边我想说的是，由于对腐败的理解有着时代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描述这个腐败行为的时候，恐怕要非常小心这个定义上的这个演化啊。比如说征收火耗补充官员的个人收入到底算不算腐败，清朝人和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很有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这个挪借行为本身啊，它恐怕也是同样的道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应该说先有这种正常的啊财政运行体制的不合理和不切实际啊，从而导致的各种权宜之计，为官员的腐败埋下了伏笔。那官员的腐败行为呢，其实正是利用了这些啊灰色的潜规则式的而又不得不有的这些权宜之计啊，比如纳捐这种非正常的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其实到清朝其实是被普遍使用的，它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但是呢却成了解决地方啊亏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么这里面呢，地方官经手纳捐就产生了非常惊人的腐败行为。反正啊，这个亏空在清代皇帝看来啊，和体制弊病无关啊，终归是失职渎职。同时呢，康熙之后的几位皇帝啊，都规定地方官员的亏空啊，上级官员要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呢，它导致一个什么局面呢？官员们联手长期隐瞒亏空就成了通病，而且它很难查实。可实际上呢，亏空的原因它是多种多样的，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清代的很多皇帝啊，每次有重大的亏空案件的时候，都试图派钦差去反复的这个查案，来区别这个亏空到底是因为因公亏空呢，还是因为贪污腐败的原因。可到最后呢，往往也是只能查出几笔糊涂账，根本没办法搞清这里面的具体原因。因此康熙皇帝其实看的就很透彻啊，历史上的康熙皇帝他默认了亏空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和不可避免的这个特点，往往采取的是息事宁人。这个很多亏空啊，只要还清了就好啊，甚至还经常性的予以豁免。那到了雍正呢，这就完全变了啊。雍正皇帝是完全不承认亏空的合理性的，他认定亏空就是一个个人操守的问题，而且凡是亏空啊必须还清啊，甚至还要治罪。但是雍正这个理解啊是站不住脚的。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官员的俸禄啊经常要因为因公的开支被挪用，甚至他们自己还要被迫表态捐出。这就让他们在贪墨各种漏规收入的时候呢更加的理直气壮。正是由于地方官员的这个俸禄啊他被经常性的征用啊作为地方财政的补充。这就造成了官员名义上的个人收入和地方财政之间产生了一种纠缠不清的这个关系，他失去了公家和私家啊这个财政上的这个分界线。在我们经常讨论这个清代官员俸禄过低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提及官员们的俸禄实际上是经常性的被公共开支占用的问题。此类问题其实明确地宣告了单单用官员的个人操守啊来解释亏空是不可能的。好，那我们回到电视剧啊，这个雍正王朝他为什么要将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 简化为官员的个人操守问题呢？像电视剧当中的权职人物吴思道啊，也对这种体制问题闭口不谈啊，最多也就是涉及这个清代官员啊，他这个低薪问题。一个明显的原因当然是为了便于观众理解，但是这种解释很牵强，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四阿哥他追款的时候采取的那些心狠手辣的这个手段啊，具有绝对的不可质疑的正义性，从而呢利于塑造四阿哥光辉的个人形象。甚至在这个方面啊，我们可以注意到皇帝的铺张浪费实际上是电视剧提及的一个原因。这事儿啊，这个电视剧还真不是瞎编，但是历史上的康熙是不接受的啊，因为他认为这个内务府啊负责他的起居花销，这个侍奉大臣没有必要啊，也没有义务去花这个钱，所以呢啊不能说是因为皇帝的责任导致了亏空啊，就是说白了哈，这还是大臣自己非要拍马屁啊，跟这个皇帝无关。但是到了电视剧里却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似乎是在说这个康熙啊也对这些大臣因为自己南巡导致亏空而心怀愧疚，也就是说为了四阿哥追讨欠款的这种正义性突出主人公啊所遇到的这个困难，不惜牺牲他父亲啊，也就是贵为皇帝的康熙他的操守形象。那么这一层感觉就很值得玩味，难道说是弗洛伊德著名的弑父情节？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